要来分享今天的信息，叫做神必然等候施恩，好不好？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再次把我们教会主啊，把这个时间把这个讲台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面前，求主你的圣灵这时候运行，你的爱充满主啊，你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今天你话语的大能要充满了盼望主啊，是的，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生命中美好的旨意有无限的可能主啊，你也给我们秘诀，给我们方法，让我们今天就心领神会，你圣灵来做开启光照引领的工作主啊，我感谢你，让我们这生命，我们的心田，如同旷野的，如同干旱之地的，如同沙漠的，主啊，都要欢喜，都要充满的水源。主啊，我们都要看见你自己大能的工作，让使像玫瑰开花，而且开花繁盛。主啊，是的，感谢你，你要来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进入人心意，恩待孩子这段时间的传讲，你圣灵高抹，主啊，让讲的跟听的同得造就，同得感动，主啊，同得激励。谢谢父神垂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要读今天的经文，请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这里说我们要等候神，要在神行审判的路上来等候神，这什么意思呢？等一下我来分享。他说我心里羡慕的是你的名，所以有没有一个名，一个人的名是你心里所羡慕的呢？好，可能是你爱人的名哈，到你，但是这个名呢是主的名，好，它是可纪念的名，而且在夜间我的心中羡慕你。夜间当这夜阑人静的时候，你心中羡慕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诗人这个以赛亚他羡慕的是主自己，好，所以你心中常常思念的是什么呢？所以他里面的灵切切的寻求主，因为主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世上的居民就会学习公义。好，更深的解释我会在后面来分享。以赛亚书30章15节，我们继续读来。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好，这一段话在这一段时间给我在很多事情上给我很大的力量跟引导跟帮助。好，下一节，以赛亚书30章18节，请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好，这个传说中有一位猎人呢，他呢就是看到这个圣者，就是使徒约翰，他坐在地上呢，跟一只他养熟的鹧鸪在那里游戏哈。然后这个猎人就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么一个生活严谨的圣徒怎么会在地上跟一只小鸟在玩呢？好，所以呢他觉得是不是太浪费时间了。这个约翰呢就抬起头来呢反问他说，你背上背的弓为什么不把弦扣上呢？那这个猎人说，如果我把我的弓一直扣上弦，到最后它就会失去弹性。那这位慈祥的圣徒约翰呢，他就微笑说，我跟鸟儿游戏理由也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学习放下，要安静等候神，能够这样的等候是我们消去我们心灵的一些皱纹跟疲倦，靠主重新得力。在伦敦呢有一座教堂叫沉默教堂，这间教堂没有讲台也没有崇拜，可是呢这间教堂却这个工人呢进去里面静坐，然后在那里沉思默想，凡是所有疲惫的有困难的走到尽头的人都可以来到这间教堂，借着仰望这个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画像，在那里借着仰望神，然后呢交托他们一切的重担愁苦，他们的悲痛都交给这一位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耶稣，因此他们就在那里重新的找到信心，他们重新得力，他们能够得到希望跟爱，因此重新得力。 感谢神。所以我们要复习一下九月初的时候牧师讲的主题，还有谁记得？我相信主题大家记不得，但是内容应该还没有全部忘记啊。OK， 就是得力的秘诀，等候神。好，什么复习一下，等候神是什么意思呢？好，等候神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等候上帝的时间。好，我们在以赛亚书常常看到等候这两个字，我们来读一下，来，耶和华，求你伸给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所以在以赛亚书很多时候看到这个等候，基督徒要学习一件事，就是耐性的等候神，等候上帝的时间，尤其在面对我们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我们不要贸然的行动，要有耐心的等候，直到上帝指示我们行动的时候。圣经的人物或者是我们个人呢，都有耐不住性子而等不及上帝引导跟帮助，想要赶快借着自己的方法和时候去行事。在圣经中，不等候神常常带来负面的例子，是谁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他没有办法等候，因为神应许他要生一个儿子，可是等啊等啊等啊，他想说是不是上帝弄错了哈？所以呢，他就听了这个他的妻子撒拉的建议，就娶了他的婢女夏甲，跟他同房，就生出一个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从此呢，以实玛利跟的后代跟以撒的后代，就是应许之子的后代，也是阿拉伯跟以色列呢，他们就几千年来呢就纠缠不断。这是因为亚伯拉罕他性急，他没有办法等候神的时间，他用了自己的方法，与其就种下的一个祸根，没有等候上帝的时间跟方法。所以特别在大事上，我们不可以性急，一定要耐心等候上帝的时机跟方法。我们看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物，就是以斯帖。以斯帖当要进去见王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禁食三天三夜，也叫所有全国的犹太人跟他一起禁食。而且在禁食的时候，亚哈随鲁王他来赴他的宴席，他还说你明天再来啊！因为什么？他在这过程当中，他在寻求神的指引。因为当时机不对的时候，门不开，路不通，而且呢，我们看到呢，那个果子也是酸涩的哈。所以以斯帖他知道等候上帝最好的时机，所以在那等候一天，第二次亚哈随鲁王来赴他宴席的时候，在那天晚上，上帝就让他睡不着觉，来看到这个莫迪改的拯救他的事迹哈。所以很多事情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时候不到的时候你就看不见，而且路就不通，门就不开，不是因为神没有应许，而是因为时候未到。所以上帝按着他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基督降生，所以这样上帝做事是按照他的时间表，所以时间对上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上帝都按着他的意志跟时候来行事。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的时候，要等候上帝的时间。感谢主。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这个，好，帮我按一下。第二个要等候上帝呢，什么是等候？第二个是要等候倾听上帝的声音。如果我们想要获得上帝的帮助，除了等候上帝的时机之外呢，我们还要等候倾听上帝的声音。事实上祷告是双向的，不是只有我们一味的跟神说话，我们还要安静下来倾听神的声音。在这件事情上，神有什么引导，神有什么需要我们调整的，神有什么启示临到我们。所以呢，我们一方面祷告祈求上帝赐给我们处理这件事情的智慧，还有能力，还有这样的一个忍耐之外，另一方面我们要来寻求能够明白神的一个声音，好，他是成就或者是拒绝，上帝必然向我们心说话。保罗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他曾经有一根刺加在他身上，他三次求神把这一根刺挪开，神跟他说什么？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以至于保罗在面对这一根刺，他想到的，他不是觉得这是一个让他沮丧的，让他痛苦的，而是反而成为使他更刚强更坚定的，因为他已经领受神的安慰，领受神的安慰。 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学习等候神，一方面等候上帝的时间，一方面等候上帝的声音。在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箴言三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他这里说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要专心仰赖神，专心仰赖神，要一心一意的仰赖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所以他必指引我们的路。所以我们要等候上帝的时候也要听他的声音。等候上帝其实是对上帝有期待，可是呢，我们往往不容易等候上帝。当我们活得很好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当我们活得不好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信心去认为，我们认为我上帝这个帮不了我们的忙。我们太忙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把上帝忘记。所以在等候神的过程当中，有三件事我们特别要注意。第一个，上帝一直在等候准备施恩给我们。跟你旁边人说，上帝一直在等候准备施恩给我们。感谢主。好，上帝一直在等候准备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等候上帝的时候，里面是不是真的相信他，真的有信心哈。最近那些事情的经历让我更明白，其实要专心的倚靠上帝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除非你已经没有路走了，不然你很难专心倚靠神。人常会见风转舵，人会很容易就倚靠看得见的事物。在以赛亚书31章，其实以色列百姓也是人心的写照，我们一起来读。来，祸灾那些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并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这里以赛亚说祸灾那些因着以色列百姓因为面对亚述的威胁，所以他们就下埃及去寻求帮助的。这些去寻求帮助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是什么？他们障碍的是什么？是马匹。他们依靠的是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并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所以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不认为神可以帮助他们。我们太忙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就活在这个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把上帝给忘记了哈。我们好的时候又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所以呢，以赛亚他责备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始终要依靠那个看得见的那些势力才能，那些马兵马车，那些强壮的这些的马匹哈。那因为人的心的恐惧不信跟没有办法等候，所以呢，我知道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非常可以体会到这种心态。为什么在落后的国家呢，他们比较有神迹启示？因为他们无可依靠，而且呢，他们只能专心来依靠神，他们没有势力才能可依靠。人走到尽头，为什么才是上帝的起头呢？因为人不走到尽头，还是要抓很多东西。而且在紧急的时候，在危难的时候，要叫他来回转归向神，来单单倚靠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好，感谢主。圣经说呢，所以我们有为什么会成为困难呢？是因为我们常常在等候上帝的时候，我们会一边怀疑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等到他。好，就好像我们一面等一面怀疑他真的会来吗？就像你在有时候跟朋友约的时候呢，他可能迟到了，你就会开始不安，想说诶，是不是我们时间约错了，或是约错地点，或是他忘记了哈。所以我们开始就会怎么样，就会这样子的不安。所以在等候上帝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想，他会来吗？他真的会帮助我吗？他是不是忘记我了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怀疑。所以在等候上帝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你知道神他等候准备要施恩给我们。事实上是神在等我们， 他一定会，我们一定会遇见他。我们来看雅各书四章八节，请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好，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凡是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好，这里说上帝一直渴望来亲近我们，他一直在等我们，只是我们不太理会他。上帝一直在等我们，他等我们做什么？他等着我们来到他面前，他要施恩给我们，他要赐福在我们当中。所以当你有这个信念，知道是神在等你，等你回转，等你来到他的面前，他要施恩给你。当你知道神在等你的时候，你在等候神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可以更加坚固，你就有加倍的信心，因为你一定等得到他。因为神他渴望亲近你，他渴望施恩给你，他渴望引导你，他渴望在他的在你生命中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神一定会让你等到，或许你已经等待一些事情等很久了，或许有些事情的发生不如你的期待，你仍然要继续的等候，你仍然要继续的相信，因为你等候的一分一秒都不会是白费的，神是信实的。所以我勉励在当中，你已经等候期待一件事情很久了，你觉得不如你的期待，你觉得神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要跟你说，神垂听你的祷告，神他知道你，他正在预备，他要在他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他有他的时间，他必然施恩，他必然赐福。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呢，我们不会苦等不到的。主虽然给你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不会隐藏，你的眼必会看见你的教师，是上帝一直在等我们，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跑到哪里去了。感谢主。当那个不义的官跟窃酒的寡妇，当他不断的来呼求那个不义的官为他伸冤的时候，这个不义的官因为他的谗谋就为他伸冤。可是呢，上帝说这个不义的官不是因为他义，我的选民昼夜的向我呼吁，我岂不为他们伸冤吗？但是人子来的时候，有遇得见那有信的人吗？意思说当人子要来回应的时候，有没有人继续在那里等候？好，所以在天堂有一个房间充满了很多的礼物，可是呢，那个先知道看到那个天堂的礼物都有人的名字是要给谁的，可是很多礼物都没有送出去。为什么？因为人这些预定要神准备要施恩，要神准备等候要施恩给我们的，可是人可能等到一半甚至不耐烦就走掉了，所以那个礼物还在那里。所以神等候准备要施恩给我们，感谢主。所以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跑到哪里去哈。诗人常常呢，他在这个内心，他说他告诉自己的心，我们先来读来。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诗人告诉自己呢，他说虽然我们在等候神，可是有时候我们的心呢却是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们没有办法静默，我们十分的着急，我们内心充满了很多的声音，所以离静默离得很远。要默默无声，知道我们的盼望是从神来的，我们的救恩是从神而来的。他比我们高明，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我们里面在等候神，可是我们里面有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了，如果这不行我就换下一个，换不行这个再换下一个，我们已经有自己的筹算了。所以呢，我们会想要对上帝下指导棋，能够默默无声，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因为意味着你全然放下自己，让神来带领。有时候我们已经带着答案，带着答案来到上帝面前，要他盖章。其实我们要更深的放下自己，让神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感谢主。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等他很久了，其实是上帝等我们很久。好，他等我们很久。所以当你了解是上帝等候要施恩给你的时候，在你的祈求或是指你的想望还没有实现之前呢，我们就因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就不会怨天尤人，我们就不会不相信能够遇见他。感谢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等候神呢，这个要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一直上帝一直在等候准备 施恩给我们。好，再跟你旁边人说一下，恩给我们，感谢主。所以你的等候，你的期盼都不是白白的，你要继续仰望，继续等候。好，第二个，你要在等候神的要注意的第二件事，就是要知道自己的心现在在哪里。你的心现在在哪里？我们来读以赛亚书26:8-9，请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好，所以我们等候神，我们不是只有享受神的同在、神的甘甜，我们要更渴慕，要呼求神，要呼求神。所以呢，一个真正等候神的人呢，他会说：主啊，我在你的光中必得见光。因为神就是光，所以当你等候神的时候，你就在神的光中看见你自己，你就更多的认识你自己。所以当你花时间等候神的时候，神是那个爱火，你心中你靠近这个火，靠近这个源头，你心中那个爱神的心，那个火热就越来越燃烧起来。如果我们没有在神行审判路上等候他，我们只有讲爱，我们只有觉得跟神在一起很甘甜，我们不愿意被光照，我们不愿意更深的面对自己，去修剪，去调整，我们很容易绊倒人。为什么？可能有人会说，他不是很追求吗？他不是被圣灵充满吗？为什么他还是这么自私？为什么他还是这么样子的骄傲？或者为什么他还是这么样不认识自己呢？上个礼拜张牧师提到这个，好，有上个礼拜有听到这个故事的请举手。哇， OK， 好，不到一半哦，所以牧师还要重新讲一次。好，这个就是张牧师讲到一个遇到故事，我觉得非常的贴切。他说呢，就一个伐木厂，然后伐完木就会顺着河流，然后每一个人每一家砍伐的树木就会落上张家李家，然后到了河流另外一端呢，就会有人把张家的放在张家的捞起来，李家的捞起来放在李家的。可是呢，他们当中就有人会把那个烙印给他切掉，重新烙到可能李家变成张家，然后做这种不公义不诚实的事。所以牧师去探访，去伐木厂探访，看到这种现象，他回到教会中第一天就讲到说，讲一篇道叫做哎要爱你的邻舍，然后大家痛哭流涕。可是第二礼拜他又到伐木工厂去看呢，一样看到同样的行为，他们照常又把烙印切掉，然后所以牧师还不死心，第二个礼拜就讲说不可以贪财，然后一样痛哭流涕。可是再回到伐木工厂一样做同样的事，然后牧师更生气，怎么可以这样呢？第三天就讲到不可以贪恋别人的房屋，那还是这样。最后他说不可以锯掉别人木头上面的烙印。 OK， 好，后来牧师就被请走了。为什么？因为呢大家都这样啊，牧师，那我们要怎么做？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很讽刺，可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不是很多时候是值得我们去反省，听道跟行道是不是是两回事，还是一回事？神的道有没有在你里头？你有没有在神行审判的路上去等候神？你的生命有没有被审判过？有没有被光照过？有没有被修剪过？有没有被破碎过？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这个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如果是这个刚才呢，所以我接着张牧师讲这个例子，太贴切了。所以刚才诗篇以赛亚书26章告诉我们，不要逃避审判，我们期盼主现在就来审判我们。如果我们一直在这个等候神，这个审判路上被神光照，被神对付，我们愿意真实的去悔改，我们愿意去弥补，这样我们被审判过了，将来我们就不用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就被洁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我们就不会产生那些蒙蔽。因为当我们不肯去改变，我们在那等候神，我们不愿这些蒙蔽，就是我们不能够被光照，我们的生命就一直在这样的循环里面，不能够彰显人的荣耀。当人被审判过之后，世人会学习公义。 江牧师说他们家在新竹牧会，因为他现在是在美国牧会，江秀琴牧师，他说到他在新竹牧会的时候很少人去做内在医治，可是他到美国去发现十个里面就有七个八个要做内在医治，都是受伤的。为什么在新竹的时候这些弟兄姊妹不需要做那些医治呢？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信主，他们就开始学习等候，等候神，亲近神，他们在神行审判的路上来等候神，所以他们就被光照，他们就去对付自己，他们就悔改，他们就在神面前听神的话，他们有能听的耳，以至于呢，他们听了就去做。过去的受伤在他们在等候神当中不断不断一点一点的就得医治了，所以神他是一切的源头，是一个常常亲近等候神的人，他没有太多的大伤，可能在医治的时候他不会 很大的挣扎，因为他都小小的一直在医治在释放。所以呢这个是讲到这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花时间来等候神，花时间来等候神。所以我说如果我们上帝光照你不愿意去改变，或者人告诉你你里面有什么样的状况，你不愿意去悔改，不愿意去道歉，不愿意去做改变，我们的灵里头就会形成一层一层的蒙蔽。所以你可能仍然在亲近神，可是呢你却被蒙蔽而得不到光照。感谢主，上帝有一次光照我，因为我常常觉得别人做的不好，在安静的时候上帝光照我，我心中有骄傲，我吓一跳，他说你总觉得你自己做的比别人好，所以你跟人之间就有隔阂，你们关系就不会好。所以弟兄姊妹，你嘴巴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你灵里面发出的力量是其实是更直接的，更直接影响到你跟人的关系。江秀琴牧师提到他们教会有个妈妈非常的追求爱主很多年，追求主很多年，她也会等候神，也享受主的甘甜，可是呢她的儿子就娶了一位不合她心意的老婆，那这个姐妹也是信主的，只是她不是这个妈妈心中认为的一个很好的姐妹，因此她就生气，连婚礼都不去参加，也不跟他们往来，好，然后呢不去看他们，从此就断了关系。她认为是这个媳妇将她的儿子带坏了，把她的儿子抢走了，她辛辛苦苦的把儿子拉拔长大，被这个女人骗走了，所以她又气又恨。牧师劝他说，坚固的人应该当代不坚固人的软弱，所以你比较成熟，所以你就主动的跟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能够回来嘛，好，让他们赶回来。他就说我死都不愿意见他。好，牧师听了很吃惊，说你不要讲这个话啊。他说我宁可下地狱都不愿意跟他们和睦。 OK， 牧师说哦，圣经说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他说我宁可要下地狱，我都不要跟他们和睦。所以人在聚会当中常会说，主啊谢谢你这样爱我，我也好爱你，好，神同在很甘甜，可是这时候却宁愿下地狱都不愿去跟人恢复关系，好，跟人和睦。所以你觉得这很夸张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这样，我可以为主死，但是一点小便宜我就不愿让。OK， 是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说起话来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反省。那牧师就跟他说，你追求主这么久这么辛苦，怎么可以下地狱呢？你打一个电话跟下地狱哪一样容易呢？ OK， 好，所以当我们这个老我啊不愿意被修剪，不愿意被对付的时候，一冲起来就是宁可下地狱。我儿子就说死都不会原谅他。我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要报复他，你是基督徒吗？因为小孩子是，所以那个老我就像小孩子一样，就冲起来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你是基督徒吗？你怎么一点都不像基督徒，你很像魔鬼的小孩，不像耶稣的小孩。对啊，有时候我在跟他讲啊，你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OK， 好，那个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啊？耶稣是这样的吗？所以老我一发作的时候啊，一冲起来的时候就不得了，我宁愿下地狱。所以辛苦这么多年的追求都是白白的追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平常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就要跟神说，神啊，我要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所以我们在等候神不是只有享受神爱我好甘甜，很多的意象啊，很多的这个祝福，我要做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光照我，我今天有没有 做错一些事，有不对的态度，说错话，或者我里面的光景是不是讨你喜悦，是不是有一些弯曲的地方，我们要常常求神光照。有时候我们害怕别人指正我们，我们有时候很害怕上帝说我们不好，但是我们要更勇敢的，因为当我们这样被对付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会更多的认识自己，而且你会更多的结果子，而且呢你会知道我们真的是罪人中的罪魁，虽然这么败坏，神还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就会更对神这样的渴慕跟寻求他。很多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是因为我们太少来亲近神。有时候进食是很好的，会让你的心更迫切。这次张牧全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大家同工们在分享你在这个聚会当中的领受跟得着，那我也分享了我的领受跟得着，是你们没有听过的。因为在那一天结束的时候，跟张牧师还有同工在这个共同用餐的时候，他就分享了，他分享说他16年来他每天早上都是进食，16年来他每天早上都4:30起床，23年来他跟他的太太每天礼拜一上午是他们进食的时候。哇，我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为什么？因为礼拜一是所有传道人服侍完后休息放松的时候，他居然跟他的太太在那里刻苦己心，23年如一日，每个礼拜一早上都在进食祷告。这个人仇敌要胜过他也很难，那么的警醒。服侍完之后不是去庆祝，而是去进食祷告，23年如一日。所以救恩是白白来的，恩高能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了，是你要付代价去亲近神，去寻求神。所以我真的是感谢主，这真的是值得，非常值得我们效法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样一个心智。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禁言，多多的自己要单多多跟神独处亲近，不要讲太多话，这边跟那个讲一讲，那边又跟那个讲一讲，里面就没有一个安静的人。人说多言会贫穷，所以多言必失，因为讲太多话就没有办法去做正经事了，对不对？一直在讲话，一直在讲话，有时候讲的话又没有造就性的话，更是糟糕。但是呢，比较不喜欢跟别人讲话的人，就要多多去跟别人讲话，要破除那个老我，那个老自己。所以呢，要有突破，神就会把他同在赐给我们。好，感谢主呢，这个我们再来读这段情。来，圣经说，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常常接受主的修剪光照，我们被神来审判，被神就在我们在这个路上，我们就被神不断的来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会学习公义。意思说，神在我们身上做的改变，就会影响到别人，令人起敬畏的心来学习公义。在这个礼拜五呢，我就发了一个东西在我们的家人群组，就是在金福的家人群组。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缅甸的一个年轻人，为了逃难，他逃到这个逃到另外一个国家，孟加拉，对。然后呢，他背着他的担子，担的不是什么什么这个贵重的细软的东西，他担的是他的爸爸跟妈妈，年迈的爸爸妈妈。他这边注解说，这个在这个逃难的过程，一切的恐惧啊，这些的辛苦啊，这些的劳累，这些饥饿都没有办法让他放弃心中的大笑，所以这是讲到这个年轻人。然后呢，我在我群组里面，我就又继续发在礼拜，我说我们看，如果你们看得到，你来读来，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不可藐视他。好。然后这一段经文一直出现在我的心中，就是我跟我的家人讲，当我跟我的婆婆互动的时候呢，确实呢，婆婆80几岁了，其实也没有读过什么书，然后其实也是年老了，身体也不如那个，所以确实人老了动作反应都变慢了，想法做法跟我们真的是有很大的代沟，有时候心中难免会有些低估。但这一句圣经的话一再的出现，就是你母亲老了你不可以藐视他。上帝知道人的心，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人就是会藐视，你就觉得老人家没有用， 没有什么价值，或许这么很多说很麻烦，很多动作又那么慢。好，所以这是我们会面临的考验。所以上帝你知道，所以他写下这段话，你母亲老了，你不可以藐视他。那我跟他我说，老去是每一个人必经之路，我们有一天也会力不从心，也会有害怕被撇弃藐视的时候，让我们的家人一起学习陪伴家人老去。我说妈妈的生命已经改变进步很多，与家人共勉，放下过去一切的伤害和彼此的亏负，没有所谓的对错，只是每一个人站自己的角度立场去看事情，儿女有儿女的立场，父母亲有父母亲的立场，有时候很难要求对方改变，只能改变自己，快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面对家人的关系，我也担心大家错过了什么，而心中有遗憾，遗憾有时候会令人非常的不舒服。我说最后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我要去上班了 OK 好，然后来得到很多家人的回应，因为特别是这段时间婆婆不舒服很多，这个可能也是有这些问题。可是当我被审判，神的话不断不断的临到我，就可以神在我身上的改变就可以影响我周围的家人，他们起敬畏的心来学习公义，来学习神的话语。所以我在群组里面家人有很多的回应，很多的肯定，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弟兄姊妹，在服事里面神最看重的是什么？神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呢，他需要是他手中是柔软的器皿，是一个被能够被调动被差遣的器皿，是被破碎过的器皿，是爱他胜过一切的器皿，是爱他胜过工作的器皿，是个被神的爱火焚烧的器皿。有这样器皿，神就有办法做事。所以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神只得到一个矿工，就带下一个大复兴。所以我们要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是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第三方面，我们要接受上帝对我们的看法。我们要知道神一直等候要施恩给我们，他一直在等候我们，不是我们等候他，不是光我们等候他。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心现在在哪里，我们心是不是对准神。第三个，我们最后要问主，对啊，你主啊，你对我的心意是什么？主啊，你的心在哪里？主啊，我愿意将我的心给你。也许我们在头脑上都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但是我们往往放不下我们自己的想法跟意见。上帝看我们跟我们自己看自己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我们你自己以为好的是未必是好的，你以为不好的也未必是不好的。我们回顾我们的人生，经常有类似如果我当初坚持自己的意见就惨了的体会。我们一生有太多这样经验。在我的这个信主的过程当中，一位黄大哥他离婚，后来呢他就喜欢上一个年轻貌美这个未信主的这个一个慕道友。我们跟他说，你不要等到就是带姐妹信主再结婚。可是呢他不愿意，他结婚之后过没多久他就打电话给我，他就流泪后悔了，他就非常非常的痛苦。在诗篇106篇15节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心灵软弱了。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心灵软弱了。所以这件事让我们更深的思想，我们不得不俯伏在上帝面前，即使现在你认为是很好的东西，你都要先放下来等候上帝的安排。不然我不知道你抓到的是什么。就像罗德他选择平原，可是他以为那是祝福，后来变成索多玛俄摩拉降下天火。所以你的选择你要放下，让神来为你做选择。我们受造物的眼光是又短又浅的，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上帝的眼光。上帝看我们不像我们看自己，我们怎么看自己？我们是凭我们过去的经历经验还有现在的光景，可是上帝看我们是过去现在跟未来，是他对我们的呼召。基甸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他这个当时候呢，我们看到基甸这个上帝跟基甸显现，因为基甸以色列被米甸人所这个攻击，所以他们躲在山洞里面，把都藏在那个洞穴里面。那神就向基甸显现说，大能的勇士，神与你同在。基甸说，如果我是大能勇士，我们何竟如此，好像老鼠一样 被别人追着打，还藏在这里哈。然后呢，他说他家是最微小的哈。可是呢，上帝呢，他看到的不是基甸的过去，也不是现在，他看他是大能勇士，是过去、现在跟未来。所以果不其然的，基甸后来就带领了300个这个勇士哈，就制服了缅甸人哈。他果然成为大能的一个勇士。所以神他借着他的恩典，他在我们身上，他的大能要来实现这个未来哈。他看到的是大能的勇士。我们看到彼得原本呢，他是一个他的信心像芦苇一样，他是摇来摇去的哈，变来变去的，随着自己的情绪在做事情。可是神跟他说：“你不再叫西门，你要叫什么？彼得。彼得就是磐石哈，是坚固的磐石哈，而且教会要建造这磐石上面。”后来我们看到彼得真的带出恩高的一个侍奉，一个大能的侍奉，将福音传开，而且建立教会哈，他真的成为坚固的磐石。可是我们知道，上帝在使用彼得之前，也让彼得认识自己，其实他是三次不认主，他确实是非常软弱哈，非常软弱。可是神呢，他却把教会这个教会托付给他。神用他的恩典来建造他，所以上帝立彼得为受苦的见证，看他是教会的磐石，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带领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看你看我，不像我们看自己，他看的是很远的未来，他看的是他恩典的大能要在你身上所成就的。所以当你肯等候神的时候，神呢就会赐给你智慧能力，帮助你发挥最大的潜能，去克服所有的困境跟挫折。我们来看这三分钟的短片。
The pimp said, "You can't make any money having a baby in the oven. We have got to kill this baby." They kicked her in the stomach. They fed her alcohol. They gave her drugs. They took a hanger and stabbed the baby over and over again. But the baby would not die.The baby was born 2 months premature with no pancreas, a learning disability, a bladder too small, unable to function, a severe stutterer. We call it a trick baby. Nobody wants the baby. No hope, no future. Kill it was the word. That baby was me. I'm the lowest of the low. I come from the guttermost. I come from a hellish condition.And so when I would go to school, I couldn't talk. I stuttered so severely from the trauma. My mother had a madam who hated men. Her name was Dolores, and she was a sadist. And when she would watch me, she would take a broomstick and stick it in a place where no boy should have any object in his body. And when you are tortured like that, you learn 4 things. Don't talk. Don't trust.Don't feel and pretend nothing is happening. And by age 10, I had had enough. I wanted to die. And in my school, they put me in a boiler room with other kids who were dysfunctional like me, where we would finger paint all day long. And yet there was a teacher, thank God for her, who had a Gideon Bible. And she came to my school and she saw kids like me as her mission field. And she would give me this Gideon Bible and read to me stories of dysfunctional characters who God used. She would say to me, Ronaldo, God uses greatly.Those who have been wounded very deeply. He will turn your pain into power, your wounds into wisdom. She had me read the story of Moses, who was also a stutterer. I began to understand that God did love a trick baby. Even as low as I was, there was hope for me and possibility. And when a child begins to understand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power of His Word and the possibilities, it changes everything. How can a young man...Keep his way clean by taking heed according to your word. Your word have I hid in my heart that I may not sin against thee. I began to memorize the Bible, that Gideon Bible, reading 2,000 scriptures. And when you put that kind of word in a life,Something begins to happen. My stuttering went away. I stopped wetting the bed. I stood tall. I became valedictorian, became a pastor and priest until everybody in my family got saved. Why? Because somebody placed the Gideon Bible in a woman's hand that changed a life forever. Yes, I was born a trick baby, but the trick was on the devil.
好，这个短片我看了很多很多次哈，那有时候我也给家人看，也转传，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激励我哈，就是看到后来这个连纳多他自己呢，他后来建立了20多间教会，而且他有服事，他服事3个美国的前总统，他写了5本畅销的书，是因着上帝的大能，神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在神的里面凡事都可能。我们今天读到以赛亚书35章，看到神可以让在旷野在沙漠能够有水泉，我们看到这沙漠旷野都要喜乐，而且都要像玫瑰开花，开花繁盛，我们看到神要改变人的生命，神要医治地图，一切都要更新，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无限的可能，我们要来敬拜神，我们要来祷告，感谢主。以赛亚书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要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要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凡等候他的人都是有福的。上帝赐给我们盼望，赐给我们无限的可能，让我们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不再凭借着你的过去，不再凭着你现在，而是神恩典的大能要创造，要更新，要祝福你的未来，就要成为大能的勇士，蒙爱的器皿。
主，你是我的避难所。
不仅是我们等候神，上帝一直在等着我们，他要施恩给我们。你在困境中要呼求等候他，他每早晨要做我们的防备，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让我们艰辛来依靠他。也求神让我们在等候他的路上，行审判的路上，除去一切的蒙蔽，让我们向神悔改，说主，我愿意接受你的光照，我愿意接受你的审判，让我周围的人都可以来学习公义。神啊，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自己在哪里，主，你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你的心在哪里，愿你把你的心给我。上帝看你我绝对不像我们看自己，他看的是很远的未来，他看到是他恩典大能所要成就的。当我们肯等候的时候，上帝必然赐他智慧能力，他必定帮助我们发挥内在最大的潜能，那个大能大力借着运行在基督耶稣身上，叫他从死里复活，大能也要复活，也要运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去克服所有的困难跟挫折。弟兄姊妹，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今天愿意停下来吗？你会转个弯吗？来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疲倦不堪的心灵得着保养，重新得力，重新出发。用什么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求主赐给我们等候他的信心。你正在为什么事情寻求等候他呢？让人们知道神必然要施恩给我们。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接着我们感谢赞美哈利路亚，让你来帮助每一个人，主啊，我该帮助每一个人。我们这一兄弟们正在寻求，正在等候的，求你加添给他们信心，主啊，知道他们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是白费的。主啊，主啊，感谢他们必然要得着，主啊，他们必然要领受，主啊，你必然要施恩。主啊，你来的时候立得到世上有信德的人吗？主啊，你来的时候你要为儿女伸冤，你要帮助你的孩子。主啊，我们是否能与你的见有信的人，让我们成为那个信心坚持到底的人。加添给我们信心，主啊，我们不见风转舵，主啊，我们不依靠埃及的 马匹，我们不依靠那所许多的车辆，我们不依靠那许多的马兵。主啊，我们需要全心来依靠你，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处在不容易的时候，主啊，在艰难的时候，主啊，主啊，我们每早晨要来仰望你，我们遭难的时候我们来呼求你，我们来等候你。你是我们心事的神，主啊，你是我们心情拯救的神。主啊，给我们信心，给我们信心。主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专心的依靠你。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在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求上帝常常光照我们，除去一切的蒙蔽，他被调整，更多的认识自己，越多的被修剪，能够结果子。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能够影响别人来学习神的公义。我们再次同声开口来祷告，耶稣，我们向你来说，耶稣，感谢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愿在主啊，不是只有享受你的甘甜，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的祝福，我们更要求你来审判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里面，我们有可见的耳，我们有受教的心，我们愿调整我们自己，我们愿被修剪。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主啊，我们能够成为破碎的器皿，我们被你来调整，向你的手中。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主啊，让我们活主被你审判，转移至我们的周围，主啊，我们的周围的家人，主啊，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的公义，人可以来效法你，主啊，人可以来敬畏你，主啊，人可以来，主啊，是的，主啊，敬畏你，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主啊，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主啊，有时候我们听得到容易，但是我们要信你的道是何等的不愿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老我在你面前降卑，我们老我在与你在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你在我们里面可以来，在现在在我们里面活着，不再是我。主啊，让基督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生命中活着，那么活出你自己，那么活出你的慈爱，活出你的生命，活出你的话语。主啊，那不是我是法利赛人，主啊，我们不是那些文士，只懂得圣经经文，然后主啊，只懂得律例典章，却行不出来，却一根指头也不肯动。主啊，主啊，我们的爱不足，我们行动力不足，都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不再控告别人，不再指责别人。主啊，我们乃是愿意谦卑，反省自己，改变自己，调整自己。主，我们谢谢你，用什么继续要来祷告，我们求神让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接受上帝对我们的看法。 让我们不再停留过去，不再看现在，看眼前。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呼召的，是大能的勇士。在神有无限的可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是被祝福的。我们看到雷纳多他是可以这样被改变，我们比他好太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等候你的时候，我们经历那样的一个蜕变，我们得到那个能力，好不好？我们来祷告，求神除去我们一切的蒙蔽，除去我们一切的不幸，除去一切那些死亡的灵，让我们看不见、听不见，让我们感受不到，让我们活在贫穷里面，让我们活在限制里面，让我们活在绝望里面，活在死亡里面。我们求神大破，我们向神认罪悔改，我们容许这样的灵来辖制我们，我们要弃绝，我们要破除，要断开，我们要得到自由，我们要看见，我们要接受神对我们的看法。而且同声开口，再一起来祷告，接受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向你认罪悔改，主啊，我们容许那死亡的灵、不幸的灵、绝望的灵，哦主啊，主啊，我们容许那些蒙蔽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我们要向你认罪悔改，主啊，教会要认罪悔改，主啊，我们看不见、听不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向你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我们，容许这些灵来辖制我们，容许这蒙蔽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要弃绝、弃绝那些不幸、弃绝那些怀疑、弃绝主啊那些的蒙蔽、那些死亡、那些绝望的。主啊，不信的你离开我们，离开我们，主啊，主啊，我们要断开跟他之间一切的牵连，自己的权柄现在能够断开。主啊，你是我们得到自由。主啊，主啊，主啊，你要将天打开。主啊，你是爱每一个孩子。主啊，让我们不再看自己，不再看过去，让我们需要看见今天你恩典的大能，要改变我们的未来。主啊，在你有无限可能，你可以在旷野开道路，你可以在沙漠里开江河。主啊，你可以叫死人复活。主啊，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赞美。你给我们盼望，盼望进到我们里面。主啊，感谢赞美，就话语大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每句话都成我们的命定。主啊，使我们紧紧来跟随你。主啊，你特别来进到那些绝望的人，主啊，他们的处境，主啊，艰难的人，你特别把这盼望赐给他们，这大能改变我们。我们愿意被你来光照，愿意被你来审判，愿意被你来休闲。我不再是老我作王，主啊，不再是被蒙蔽，主啊，我们践踏那些的蒙蔽，我们也谦卑。要改变，改变带来医治，专门愿意为神改变。我不要说我就是这样，我没办法改变，我不愿意改变。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不愿意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在那的蒙蔽里面，看不见，听不到。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进食的时候了，你要透过间的进食，来不断来亲近神，来操练等候神。有时候不明白神的旨意，是我们太少亲近神了，我们没有像世人这样夜间。纪念的是神，连你切切渴求的是神，他纪念的神是神的名，是可纪念的名。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禁止的恩典，给我们教会禁止的恩典，因为我们更多来寻求他，更多立志来寻求他，专心来寻求他。我们再次同声开口来祷告，接着我们感谢赞美你，接着求你给我们禁止的恩典，主啊，给我们禁止的恩典，主啊，不管早餐、午餐或晚餐，主啊，主啊，不管是单一礼20天或40天，主啊，主啊，主啊，是的，主啊，求你把这个禁止的恩膏给我们，让我们来寻求你，让我们刻苦己心，让我们胜过去的艰难，主啊，让我们等候你，寻求你，主啊，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恩膏，主啊，能力，主啊，需要付代价的，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对付自己，让我们在你面前付账，哦，主啊。主啊，付上这样的代价，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谢谢父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父哥来，哈利路亚。
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
成为我们的命定，让与你更靠近，愿你话语的大能 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接受你对我们的判断，我们接受你对我们的眼光，我们全然的相信在你有无限的可能。主啊，在你有无限的大能，当我们等候你的时候，主，我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必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主，我们愿意改变，主，我们愿意调整，我们愿意不一样。主，我们谢谢你，愿你自己荣耀之余成就在我们当中，愿今天的话语封存在每个人的心里面。主啊，愿天父你的慈爱、耶稣基督恩惠、圣灵的感动引导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我们默祷后散会。